我们欢迎大家来到成为真实基督徒的第九课，第九堂课。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以为说我们网校开学了，这个课会停。我们这个课是会一直继续的，时间跟网校没有冲突。内容也没有重复，我们还是继续，就是每一个礼拜都继续下去。感谢主，我很喜欢望春做的这个一开始的海报。我们来到这个聚会，要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因为这个课程的目的就是要把人带到主耶稣这里来。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不是来听到，也不只是来听见证。我们所讲的或者分享见证的内容，都是关于主耶稣怎么坐在我。怎么做工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怎么样来与主连结？我们这要生命要怎么被改变，来更像耶稣？所以，我们这个课程是有一系列的内容。我们。你最好的心态就是说，我们已经上到哪里？那你自己在主面前看看说，我是不是已经跟到这里？我是不是已经进入到这里？假如我们好像还没有什么领受，还没有什么感觉，那我们要向神来求，向他大大的来张口，在我们。继续往下聚会之前，我们还是先有一点安静的时间。这个时候，我们就来向主求说，在这个聚会中，我相信你是做主的，你在我们当中。我求你让这个在这个聚会当中，我要来遇见你，我要来听你。对我说话，带领我进入到我该进入的地步。我们先把心安静在主的面前，先来与他连接。所以说，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你给我们这个机会，也谢谢你在我们当中。我们不是自己在这里聚会，乃是奉你的名聚集，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带着一个谦卑、饥渴的心。我们切切的想要知道怎么样成为一个真实的基督徒，更是想知道我们怎么把人带到你面前来，成为真实的基督徒。主啊，你自己最知道我们该怎么办。主耶稣，你自己来对我们讲解。我们就必定能够听得明白。谢谢你，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 赞美主。我们今天已经是第九堂课，我们前面几课都是在讲领受圣灵啊，跟圣灵充满。也许我们今天再来稍微复习一下。我们知道说，只有圣灵能够重生我们，圣灵也是我们是不是一个真实基督徒的印记。我们里面到底有没有圣灵，领受了圣灵没有，这是我们是不是一个真实基督徒的印记。圣灵也是我们以后领受神要给我们的基业的凭据。当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主耶稣照着他的应许，求父差遣保惠师来。当天当门徒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圣灵倾倒下来，浇灌下来，充满了他们每一个在场的人。这就开始了神跟他的子民之间一个新的关系，也可以说是神跟人之间关系的一个新的纪元。因为神所造的人还有神的百姓经历过旧约时候一位看不见但是曾经向以色列人显现过，在雷锋闪电当中对他们说话，一位非常威严的神。后来主耶稣降生在世上，那又是一个新的时代，就是神亲自来到人间与人在一起，可以亲耳听到他讲话，亲眼看到他，亲手摸到他，看着他是如何的谦卑顺服。愿意为着拯救人类自己死在十字架上。那么当主耶稣升天之后，圣灵来了，这个时候是一位虽然是看不见，但是是可以听得见，而且是以灵的形式可以永远住在我们里面的一位神。也就是说，从那个时候开始，信主的人，领受了圣灵的人，可以无时无刻来与主亲近，任何时候都可以与主亲近，非常靠近的亲近，不只是面对面，好像有一个人就在你心里，你想到什么，你想问什么，他就在里边回答。而且他做的不只是这样，他会自己主动的来引导我们，提点我们，带领我们进入真理。我们不明白的，他可以跟我们解释，他也可以给我们力量，可以来遵守神的命令，来使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不断的关照我们，改变我们，把属神的那个品格来赐给我们。我们上几次已经讲到圣灵的一些工作，还有怎么样才可以领受它。 也许现在我们再花一点点的时间讲到圣灵的恩赐跟圣灵的果子。在哥林多前书12章讲到圣灵会给人恩赐，就是可以，圣灵可以给人有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给人信心，给人会医病，可以行异能，又教育人能够做先知，又教育人能够辨别诸灵，还有说方言、讲方言，这些都是圣灵可以给我们的恩赐。我们是讲到说九种恩赐，但是你知道吗？恩赐在英文是用 gift， 就是礼物，是圣灵可以给我们礼物。所以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都是圣灵可以给我们的礼物，那这个礼物就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是圣灵什么时候要给就给，就说圣灵可以随己意分赐给我们，什么时候给可以给，什么时候给你什么，都是圣灵照着自己的意思，照着当时的需要来给我们。所以这个不是我们自己的东西，是礼物，不是我们生命里的东西。也可以说，既然是礼物，神不会因为你有什么礼物就来喜悦你，或者是来称赞你，不会，因为这不是你自己的，是圣灵给的。我们不能因为有这个恩赐就来讨神的喜悦，或者得他的奖赏。而且这个恩赐呢，常常就是为了当时的需要，为了某个人的需要，为了当时教会的需要，就给某一些人有这种或者那种的恩赐，可以来建造教会，或者服侍当时所需要的人。比如说医病的恩赐，当然是当时有人有病需要的医治，那么神就给另外一个人有医病的恩赐，来一祷告或者一命令，那个病就离开。所以是为着当时的需要，那跟我们自己是否讨神的喜悦，是否能够因此而得奖赏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而且这些恩赐呢，以后是在永恒里边是不存在的。在哥林多前书13章就讲到说，在第八节说，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所以所有这些恩赐呢，有一天都归于无有，就是当这个世界结束，新天新地开始的时候，这些就没有了，因为这些就不需要了。所以我们不能够带着这些恩赐进入永恒里边。但是另一种呢，就是加拉太书5章22-23节讲到的圣灵的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果子呢，是我们里面，这些果子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也就是说，我们里面有这个圣灵，然后我们没有去拦阻他结果子，我们没有去跟他相争，让他是很自由的可以把这些果子结出来， 那这个就是说我们里面有圣灵，然后我们顺从圣灵，不顺从自己的肉体，那么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被圣灵来占据，所以就结出这些，从我们的生命里面结出圣灵的果子，其实是圣灵结出来的，但是圣灵已经成为我们的生命的主宰，所以也可以说是我们生命的果子。那要结出这些果子，我们一定是要自己的生命不断的消失，不断的消失，不断的向极致，或者说我们不断的倒空自己，让圣灵来充满，让圣灵来充满。那么这个呢，可以说是我们的生命已经不一样，我们的生命里边可以让圣灵结出这些果子，我们的生命里边已经让圣灵来充满，所以他能够结出这些果子来。所以我们会因为有这些果子，主耶稣会很喜悦。当我们没有这些果子的时候，我们就是相反的，我们就是骄傲啊、妒忌啊、贪婪啊、彼此纷争啊等等这些，那这些是让圣灵很忧伤，也是主耶稣，就是主非常不喜悦的。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4章的第一节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这个爱其实就是所有那些果子的总纲，还有谦卑，这些就是所有那些果子的总纲。有爱就能接触那些果子，没有爱就没有办法接触那些果子。要有爱，哥林多前书13章讲爱的定义，每一个爱的定义都是需要经过己的死，都是需要经过己的死。所以呢，这个才是生命的东西。我们要追求，要竭力的来追求。我想我们所有网课的网校课程的内容，还有我们要成为真实基督徒的这个课程的内容，都是要来追求爱，追求能够结出属灵圣灵的果子。切慕属灵的恩赐不是叫我们去追求，我们很多很多以前讲圣灵一讲就是灵恩，不是讲圣灵整个的圣灵他美好的工作，而是讲灵恩，一灵恩就是圣灵的恩赐，就是只想到他的恩赐。很多人追求圣灵不是追求圣灵本身，圣灵在我们里边来做主，圣灵在我们里边来接触圣灵的果子，而是追求圣灵的恩赐，这就真的是本末倒置了，本末倒置了。我们刚才讲过，那些恩赐是随时圣灵随己意分赐给我们，圣灵给我们，圣灵也可以收回，不收回的话到有一天也都没有了，也都没有了。刚才我们读的哥林多前书13章第8节，所以我们要切切追求的是爱，是圣灵能够结出他爱的果子，而不是花很多的时间去受训练啊，去追求得到什么恩赐。当我们里面 圣灵满满的充满我们，充满我们的全人，充满我们的灵魂体，我们随时随地会知道圣灵要做什么，随时随地会顺服。当时圣灵会给恩赐的，比如说我们面对一个生病的人，当时圣灵就是要医治他，不要他去医院，不要去他去看医生。当然有很多生病的人，可能圣灵的带领是要他去看医生，要他去医院。但是某一次某一个人，圣灵的意思是我现在就要医治他，那你心里有一个感动，你照着圣灵的感动，你就开口祷告，就医治他，那圣灵当时就必定会给你这种医治的恩赐。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潜步说，圣灵啊，当有需要的时候，当你命令我要做什么的时候，你到那这个时候你也要给我相应的恩赐。我们可以这样来潜步，但是我们要花时间来追求的是爱，是圣灵的果子。这个圣灵的果子会帮助带领我们进入到永恒，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好，我盼望我今天把这个能够讲的大家比较明白，我们就会摆脱了那种本末倒置，去追求的不是最要紧的东西，而是你不用追求圣灵，我们只要前目跟圣灵讲说需要的时候你就给我，那圣灵自然会在需要的时候给我们。但是我们要把所有的时间花在来追求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也就是会有爱，会让我们讲的可以把我们装扮的齐全，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关于圣灵，我想我要假如要仔细的来讲讲他的各种工作，我们怎么样才能来得来被充满，还要充满了再充满，充满了再充满，可能一年都会讲不完。因为圣灵这个题目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假如没有领受圣灵，不懂得要被圣灵充满，那么往下每一刻我们都很难讲解下去。但是关于圣灵有关的事情是这么多，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讲完，所以我只能把它分成两部分，我们后边还会讲跟圣灵有关的，怎么来过随从圣灵的引导的生活，因为还有很多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信的主就快快需要知道的，所以我圣灵只能够先讲一半，后一半留到后边。我想想今天下来我们要开始第四章，就是要参加有神同在的聚会，这对一个刚信主的人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在第二章就是受洗那里最后一句，我们说有些教会因为水源的关系可能会安排一年一次受洗啊什么，或有些人就是要怎么样才受洗，但是说你最重要的是对于信主的人，对于信了的人，已经信主的人要一直在教会中来接受喂养跟关怀，也就是我们 在第四章里面讲到的要参加有神同在的聚会。我们说要进一个教会来接受喂养跟关怀，什么是教会？教会是什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教会就是一帮一群有圣，里面有圣灵，圣灵重生的人，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生命的人，常常聚在一起来敬拜主，来听他的教导，来同心合意的祷告，来一起操练，追求更认识他，彼此扶持，彼此灯光相照，彼此劝勉，走在主的道中，也来应用圣灵所赐的恩赐等等等等，这样一群人常常聚会，那么这样就是形成，就是成为一个教会。所以这群人不论是人多人少，只要在一个地方有这样一群人，当然现在特殊的原因也是特殊的神的恩典，让我们现在很多是不同在一个地方，但是在网络上我们可以这样聚会。但是毕竟呢，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这种状况，使我们还是可以恢复实体的聚会。当然这一切都是在主的手中。假如他现在就是要我们就是在网络上，那我们就是在网络上，神也在我们当中，还是继续这样的聚会。我们来看一些经文，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就是讲到当年彼得在圣灵充满之后，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临下来的时候，他们被圣灵充满，所以很多围观的人就说，哦，他们是被喝酒喝醉了。但是彼得跟另外十一个门徒就站起来，然后彼得就讲了，那些人就觉得扎心。我们可以把经文放出来，扎心就信主，就问彼得说，我们该怎么办？彼得就是说，你们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就必领受他所应许的圣灵。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本来在那里聚集等候神领受圣灵的，当时可能只有100多人，但是这一下子呢就添了3000人，这3000人受了洗，当然也就领受了圣灵，所以才会称为门徒，就添了3000人。然后这3000人怎么样呢？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白饼祈祷，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摆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你看第一个教会就是这样起来的，就是这样成型的。而且当时他们好喜乐，好彼此相爱，天天同心合意拜饼， 彼此交接，遵守使徒的教训，祷告，每天做的就是 这样的事情，而且得众人的喜悦，当然也得众人的羡慕喜悦。所以我们在在这个课里边说，就像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信了主，就需要有一个教会来被喂养，就像一个出生的婴孩需要有人照顾喂养才能健康成长，否则难以存活。同样，基督徒的成长也需要一直参加聚会得造就，才能够健康成长。在使徒时代，教会刚形成时，信徒天天聚会，听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白饼，祷告，才能够深刻的认识真理，他们的信仰才有牢固的根基。后来虽然屡遭逼迫，不但没有消亡，反而更茁壮的成长，日益扩大，直到今日。你看我们刚才读的，就是五旬节那一天，一下子门徒添了3000人，当然后来过了几天又有5000，是不是？当彼得在街上医治了一个瘫子，那么又很多人又来围观啊，又来看啊，然后彼得又讲道，又传福音，但是又添了5000人，所以一下子哇，快要10000人啊，所以他们就天天这样聚会，天天这样聚会。我们也不知道说过了多久，他们这样聚会的到底确切的时间有多长？但是不久，逼迫就来了，就把他们打散了。除了剩下几个使徒还留在耶路撒冷，很多人就分散到各地去，包括原来应该是被那100多人里面的，有人很多就分散到各地去。那彼得跟约翰在耶路撒冷，他们就不断的被捕，关在监牢里边，甚至后来那个雅各，就是约翰的兄弟雅各，就被希律砍头杀死了，就是逼迫是如此的厉害。但是门徒们的信仰没有动摇，没有动摇，就是因为他们信主，信了主之后，就一直聚在一起，一直聚在一起，他们是天天的。我们现在有一些平台，每天早上一起等候神，一起查一点圣经。那么他们是一天24小时都住在一起，不只是一个钟头。我们现在其他一般的教会，就是主日有一个聚会，那周间也许有个查经，再加上一个祷告会。他们当时不是哦，是每天24小时，当然需要睡觉跟吃饭，那剩下的时间就是拜饼、祷告、唱诗、赞美主，彼此相交，就应该是有彼此分享，还有门徒有教导，有教训，所以他们的根基好扎实，好扎实。 真理的根基，信仰的根基，生命的根基都非常的扎实。所以一个出信的人一定需要一个这样的群体来喂养，来保护，使得他们以后无论遇到什么什么状况，他们能够经受得起，那个生命不会被摧残，不会夭折。所以何等的需要。但是我们讲到说，这样的一个群体是必须是怎么样的呢？主耶稣是教会的元首，教会的聚会和一切事工都必须由主耶稣，或者现在是圣灵，来引导运作。但现在很多教会却是人在做事，人在带领聚会，没有圣灵的工作。有些地方甚至抵挡圣灵，不许提起圣灵。一个出信的人刚开始就应该被带到一个有主，也就是由圣灵掌管，圣灵自由运行的群体中来被喂养。这个群体可以是一间有建筑物、有名称的教会，这个是在我们的课本里边第九、第十页哈。我现在是在读这里，就这个群体可以是一间有建筑物，第十页的有名称的教会。可惜现在很少这种有形的教会是让圣灵掌权的。这个群体也可以是在某一个家中的聚会，就好像使徒时代一样。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16章19节，这个是保罗在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说，亚西亚的众教会问你们安，亚基拉和百基拉并在他们家里的教会因主多多的问你们安。所以我们知道说有一个教会就是在亚基拉和百基拉的家里。你说他们的家有多大，能够有多少人？我想可能也就是十来个人吧，或者十几二十几个人。我们家算是最大的，不是说最大，是算相当大的家。我们曾经最多的时候曾经挤五十几个人在客厅里，客厅跟房间加起来，曾经挤了五十几个人。但是我不知道亚基拉跟百基拉他们的房子有多大，还有当时他们刚刚传福音有多少人信主。那假如多也可以是几十个人吧。在哥罗西书第四章15节，也是保罗在写书信的时候说，请问老底家的弟兄和宁法并他家里的教会安。他除了老底家的弟兄，然后特别提一个人叫宁法，应该是一个弟兄，在他家里也有一个教会。所以可能是在老底家 那个地方呢有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一两个教会或者两三个教会。那么特别是在灵法的家里就有一个。所以保罗就特别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使徒时代当时呢特别是保罗去到外邦人那里传福音的时候好不容易往往就是几个人或者一家人就信主了后来呢就可能又多几个然后就在那个人家里就开始了有一个小小的教会所以当时的教会都是大多数都是在家里有没有其他的地方是在会堂里聚会那除非是那个管会堂的他也接受了耶稣他不再是遵从犹太教的那一些规条而是接受了耶稣那也许那个会堂里边可以有信徒在里边聚会那可能人多一点但是很多很多就是在家里的小小的教会这一些人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他们是领受了圣灵被圣灵重生事事能够随从圣灵的引导他们常常一起相聚来追求更多被圣灵充满更认识耶稣基督更愿意听他的教训一起来遵行生命被改变越来越像耶稣所以他们能够彼此相爱他们同心合意他们一起来经受考验逼迫一起彼此扶持站立得稳一起来向外传福音就是这样的教会所以呢我们的题目是说一个刚刚信主的人接受了耶稣受了洗领受了圣灵很快其实我们分一二三这个可以就是在他受洗之后或者受洗之前他在慕道的时候就需要一个这样一个群体需要一个这样被栽培被喂养的地方就是来参加这种有神同在的聚会一个真实的由耶稣基督掌权的教会由圣灵自由运行的聚会那么这样的一个教会不一定是有一个建筑物不一定是有挂个牌叫做什么什么教会只要是这样真实的一群真实的基督徒的聚会让圣灵做主的那么我们带一个新的人进来就赶快要进入这样的一个也许是没有名称也许是有名称的这样的一个群体里边一个教会里边所以我们所讲的其实就是可以说是一个内在生活的小组快快的带他们进入这样一个内在生活的小组我们再往下来读一下下边的这一段第十页就说并不在乎人数多少可能只是几个人或者几十人不等重要的是 他们是一群有重生得救的生命，顺从圣灵引导的人。他们会经常在一起聚会，并且在聚会中满有神的同在。初信主的人在他们当中间就能得到喂养，并且健康成长。我们知道说人数不在乎多少，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8章20节讲到说，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当中。主耶稣说在我们当中，问题是我们要让位给他来带领，我们要让位给耶稣基督来带领。我刚才聚会前我就求主耶稣基督要来带领，我现在还是在心里向主耶稣说，不管下面还有多少的时间，你要来带领，你要来带领。当一个刚刚信主，我们把他带到这个群体里面，他就会领略到主耶稣。最重要的，他不要停止聚会，不可停止聚会。希伯来书10章25节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既知道或者说看见那日子临近，哪一个日子啊？就是主要来的日子。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都看见主要来真的越来越快了，越来越临近。所以就是彼此要劝勉，不可停止聚会。假如有一个人怎么有一次聚会没有来了，两次没有来了，那我们一定要去打个电话或者看看，你怎么昨天没有来聚会，有什么事吗？要关心。OK。这一个初信的人加入这样的聚会，便可感受到神的同在。仍然在第10页这里哈，有从天上而来的平安，有主的爱，一起领受主的话和主的灵，并能被引导来与主连结。生命会开始成长，这里便是你的教会，你的家。我上面这里讲的哈，说一个初信的人来到这里，来到这样的一个小组，我现在干脆就说，一个初信的人来加入这样的聚会，来到这样一个内在生活的小组里边，他就会领受到从天上来的平安，也有主的爱，可以一起来领受主的话。我们有时候可以大家一起读一本属灵的书，一本认识圣灵或者跟从圣灵或者内在生活小组的那个指导，或者是谦卑，或者是安静等候神等等，这一类带我们进入 内在与主连结的这样的书，彼此来分享。一起来追求，来祷告，来求圣灵来充满我们，来充满我们。无论什么样的聚会，我们都可以求圣灵更多的来充满我们，更多的来充满我们。当他在这样的小组里边，就会并且被引导来与主连结，这样他生命就会开始成长，就会开始成长。我写的这些哈，都是我在小组里边，我们每一位组员所领受到、所分享出来的。下来哈，我会邀请不同的小组啊，来分享见证，他们真的就是领受到这些东西，神的同在，从神来的平安，主的爱，所以这些东西真的就是在这些内在生活小组里面，他们都领受到了，都经历到了。那么你有这样一个内在生活的小组，我要跟你讲，这个就是你的，你要把它看作就是你的教会，你属灵的家。不在乎你还要到外边去找有一个正式名称的，有一个建筑物的那样的教会，那样的教会人很多，大多数哈进了这样的一个教会，当然可能其中个别像有建筑有名称的教会是圣灵带领的，是圣灵掌权的，但是的确是现在是大多数这种有建筑物有名称的教会不是圣灵掌权的。那么当你进到一个不是圣灵掌权的一个这样的大教会，没有，你不可能单独在你很需要什么的时候得到什么样的喂养。很多牧师后来当他进入内在生活之后讲见证，以前讲到好辛苦啊，要预备预备预备讲章，那些讲章就是查圣经啊，查一些属灵的书籍啊，查别人的讲稿啊，等等等等，东拼西凑这样凑起来的，他们自己也预备得很辛苦。那这种这么辛苦预备出来的讲章，不一定不能够把你带到基督面前来，或者有些人很有才华，很有口才，一讲啊讲到很动听，很多人就是去听到，不是去得耶稣，是去听到，哇，听了觉得好享受，但是听完之后跟自己的生命长不长进没有什么关系，跟你跟耶稣的关系有没有近，更加亲密了，没有影响，只是那场道可能你听了觉得很欣赏，很动听，好像听了一篇很令人觉得很快意的一篇演讲。另外呢，就是当我们进入这样不是圣灵引导的、不是圣灵掌权的教会的时候，很多人就是觉得你进了这个教会就是属于这个教会的人，不是说你不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是属于这个教会的人。 那么你就不可以到别的地方去，你不可以听其他的道。另外呢，就是很快的就要被分配工作。我相信在现在听课的人会觉得是真的，你会说阿们。你到这个教会不久，有一点长进了，查圣经有一点会讲解圣经，马上就被分配派工作，你就要去做这个服事，做那个服事。哎呀，我今天没办法，我还没有安排。我们小组就有这样的见证。就他信主，他自己还不虽然是就是从知识到知识，从知识里边明白了圣经，然后又把知识传出去，但是他也没有办法把耶稣带给人，也没有办法把人带到耶稣这里来。所以呢，就说你要知道我们今天讲的说要参加一个有神同在有圣灵掌管的聚会，我可以直截了当的讲说这样就是一个内在生活的小组或者是一个群体，就是你可以人多一点，但是往往一开始的时候只是小组。那么你在这里，你的的确确领受到神的爱，神的同在，圣灵的工作，你对耶稣的认识一天天不一样，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不一样，你的生命也开始在被制作，那么你就把它，你就知道这个就是神为你预备的一个真实的教会，你就好好留在这里，不要到处乱跑，留在这里过正常的教会生活，就是使徒时代那样的教会生活，不是现代的很多人以为的教会生活，这个正常的教会生活就是当初初代教会的生活，与大家一起追求主。我们还是回到第十页哈，领受纯正真理的教导，例如说你可以参加晚校，看一些确实是知道教导纯正真理的一些书。好像穆安德烈写的谦卑很薄很薄。但是我们大家一起来学，来读，来学，来领受，来进入，那不知道要经过多长的时间。这一类，还有现在也有人也在读《荣耀的光辉》里面也有很多很多这些属灵人他们自己的经历，他们所带的聚会，他们所领受的真理等等，这些都是纯正真理的教导。操练安静等候神，你知道我们常常安静等候神，越进入能够安静等候神的这些人，他们就越领略到安静等候神的重要，其实就是安静来到主的面前安静。今天早上，对，今天早上玛莎牧师上的课就是说要 与神的圣洁有份，就是要有圣洁。他很强调，就是说你要得神的圣洁，就是要来得到神自己，是一定要花时间，一定要花时间。他很喜欢 一首诗歌里面的一节，就是成圣需要功夫，等一下我们也会来唱其中的一节哈。就你一定要花功夫，一定要花时间。神对我们多忍耐，多忍耐，他忍耐我们一天两天，一年一年，忍耐我们不长进，但是他一直等着要把最好的给我们，就是他自己。那难道我们不用花时间来认识他，来得到他吗？是需要花时间的。所以安静等候神，就是来到主的面前，安静等候在他的面前。也就是好像我们自己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想，就是说主啊，我现在这个时间就是给你的，我来到你的面前，圣灵啊，你来做，你或者要对我说话，或者在我心里边要有一个什么感动，或者不知不觉的，你就把我里边的一些不该有的东西拿掉，把你要给我的给我，你知道这个不知不觉，这你是怎么做的？比如说你现在哇很烦躁不安，或者很害怕，还是什么？你来到他的面前，你就等在他面前说：“主啊，你把这个拿走。”哎，你不知不觉等了几分钟，那个不安就不见了。那个烦躁不安就不见了，或者是你心里的一个愤怒就不见了，或者是一个妒忌，一个不该有的思想。哎，当你来到主的面前，你愿意把自己交给他，愿意说你来拿掉，哎，过一下真的就不见了。这个就是圣灵把一些不该有的拿掉，他说给我们的就是平安啊，或者是就是信心啊。你刚才很害怕，现在不害怕了，你相信主在掌权，或者就是你刚才不能原谅，你现在能够原谅，你有一点爱心了。哦，这个要讲太多了，我们以后还要讲的，就是一起来安静等候神。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操练说你来到主面前你先安静。那有很多人呢，自己想操练安静就是静不下来，他非要先参加一个小组，在小组里面跟大家一起安静，哎，慢慢就会安静。我们小组里面有几个人讲这样的见证，他开始在家里怎么静也静不下来，后来在小组里面大家一起安静，嘿，就开始能够安静了。后来他才回到家里，他才自己来操练安静，就慢慢慢慢能够进入了。所以这个是小组的奥妙。一起领受圣灵，领圣餐，彼此有生命的交流。所以参加这样的内在生活的小组，就必能得着生命的改变。你千万不要好奇四处乱跑，免得被引诱离开正路。这个是我深深的体会哈，有这样一个内在生活的小组，或者是内在生活的教会， 假如是这个教会真的是带人进入内幔里幔内的，那无妨，你人多一点，不是说人多一定不好，主要是这样的，主要是圣灵掌权的就好。另外呢，就是不可停止聚会，有这么一个这样能喂养你、能保护你的，你就不要离开，不可停止聚会。因为停止聚会的人会慢慢失去热力，失去信心，甚至连主也不见了，会沦为仇敌吞吃的对象。有些人啊，因为一些烦心的事，或者跟小组里边某一个人有摩擦，我就不来聚会了。或者有些人失业啦，心理烦躁，或者有人谈恋爱啦，哇，忙着去约会了，或者生意很忙了，就不来聚会了。哇，停一次都会有不一样哦。可能他停的那一次，神就是圣灵就是大大的做工，大大的浇灌了一次，他就失去了那个机会。那假如再停一久，停久啊，就真的会像书里边讲的这样，失去热力，失去信心，甚至连主都不见了。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小组，千万不要停止，也要彼此勉励，彼此关心，不要有人这样的停止。 OK， 我想不到今天还花这么多的时间，我们下来就请圣洁姐妹为我们唱一首诗歌，就是我刚才讲的得成圣需要功夫。我不知道圣洁自己有没有预备，只要没有就汪春你就先放出来，然后唱完也让他来跟我们分享一点他带小组的见证。
好耶、yeah, 公司我在这里哈，那我们就来唱这首歌哈。好，
是虚荣功，长记心高高，常与恩主交通，常领受主道，一生儿女为用，帮助软弱人，无论所做何事，不忘求主恩。人生需用功夫，使人和忙碌，待迷失他见主，领受主恩福，主莫用不言说，你就必上主。情要从你心里能看见耶稣，真身虚荣功夫，让主引一路，一路与主同，主手常辅助，无论是否困苦，仍要跟随主。 救主。
来，特别是回到第一节哈，就是说我们要成圣，彼此结交。第一节，与神儿女为友，帮助软弱人，就是我们要常常跟有主生命的人在一起，这个非常的重要。好，我们哈就说，原来 GMI 每年都有办特会，有很多人参加。那有很多人参，就是一年一年的有人参加特会，但是有些人参加特会上没有上晚校，那就差很多。后来我们发现有些人呢，他既有参加特会，后来也进晚校，那就好很多。但是有个别一些人呢，他们没有小组，没有小组，还没有小组呢，就还是差很多，还是不一样。有进到这个内在生活小组跟没有小组差很远，因为你只参加特会，只上晚校，只是听到教导，但是没有大家彼此来消化，彼此来操练，所以还是很多还是没有进去。所以就记得是去年还是前年开始啊，圣秋跟我就有提到说，好像北美现在有一些新的人进了晚校，但是他们还没有小组。那周牧师也鼓励圣秋说，你要来带，你要来带。那我知道说，我听他时不时有提到他们小组，就是有一些人因为参加了这个小组，生命一直在改变。所以我请圣秋自己来分享好不好，你这一年多带的小组的经历跟所看到的果效。
好，谢谢郭牧师啊。那我在这里的话，我也是带小组是周牧师他还在的时候他很注重，所以他一直很希望我们要有小组的聚会。那赖牧师他也有一本小组聚会的手册，也是很帮助我们。当我们在去年，也就是这个 COVID-19 这个在美国好像开始严重的时候，那我的小组好像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啊。那真的很感谢主，因为在一开始我们是使用这一本赖牧师的小组聚会手册，那我们也跟大家交通让我们知道我们来小组聚会的目的，我们是要来遇见主，这是我们最重要的目的啊。我们来小组不是要找朋友或者是找什么，我们乃是要来遇见神，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遇见主的时候他是我们一切问题的答案。所以在我们这个小组里头，刚开始是几位姐妹，那我们是我是比较就是帮助一些比较零星的他们找不到小组的姐妹，所以我们小组的组员有美东，有美中，有加拿大西部的所以就涵盖很广。那在这个聚会当中刚开始我们也是就是感谢主的，就是来参加小组的这些姐妹都是有很渴慕的心这是很重要的。他们来就是要来要神。所以周牧师也讲当一个聚会当中，如果说大家都很渴慕神的话，这个聚会是很不一样的。神的同在也会特别的丰富所以在我们这个小组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位姐妹，那有一次在我们聚会的时候，她很渴望被圣灵充满 那一次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们几位姐妹为他祷告。第二当时他感觉到有一点点感觉，可是并没有什么很特别。可是当他回到家第二天早上，他自己在祷告的时候，他说好奇妙，他的那个方言就自动就讲出来了。那我们知道这个真的是神圣灵他的工作，不是我们人能做什么，乃是圣灵在工作。那还有一次呢，也是这位姐妹，她有一次摔跤了，然后摔了有点轻微的脑震荡，她也很紧张也很害怕。那一天她就是很渴望来到这个聚会，因为她说她睡不着也有惧怕的心。结果那天她来到我们的聚会当中，结果很奇妙的是，大家也是服侍他，为他祷告之后，他竟然在聚会当中，神的同在里头，他睡了。等到我们聚会结束的时候，他醒了，他告诉我们说，他现在觉得心里面非常的平静，这是他。那我们感谢神，因为主在我们的中间，所以那一天虽然他也没有真正的跟我们聚会，但是就在那个聚会里头，他享受到主的同在，所以他在那里他睡了睡着了，他的心也平静下来，平静安稳，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就是平安的神，所以主将他的平安赐给他。那之后的话，他的情况就越来越好了。本来他睡不着，但是主帮助他让他重新找回那个平安。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主在我们聚会当中做的所以我也鼓励这些姐妹们，他跟他们说呀，不要停止聚会。我记得以前周师母他好像有一阵子身体也非常软弱，那是他每一次都要参加那个聚会，虽然在聚会当中他真的是没有办法，他有时候坐在最后一排他很软弱，但是他知道那里有主的同在，他要来支取神的力量。所以这样一次一次之后，他说神就慢慢提升他，慢慢医治他了。所以我听了他讲的这个见证之后，我也常常鼓励自己，如果我自己身体软弱，有的时候我也会想说这个聚会我身体不舒服，我不想去了，但是每次想到师母讲的这一句话，再怎么样我也要去。可是很奇妙，就是每次当我去了聚会之后，回来的时候，我原本那个不舒服的状况都没有了所以很感谢主，我觉得这聚会很重要。那还有一位姐妹，她也觉得说在这里她感受到那个爱当然也是肢体之间的爱，更重要的我觉得是来自神的爱。所以他本来之前有许许多多的重担，但是他来到小组之后，他说他慢慢被释放了真的很感谢主。所以现在我们的小组就是好像这些姐妹的心就越来越凝聚在一起然后有一个姐妹也是，她说她有的时候她自己一个人在家安静，她没有办法安静。那这个时候我就想到钟牧师曾经讲的，就是说呀，我们个人安静有个人的这个神的恩膏，那我们聚会的时候这个团体的恩膏又是不一样的。所以 呀，就是鼓励大家，而且在我们过这个内在生活安静等候神这个操练的时候，我们更需要同伴我们不能单独因为我们会遇到一些问题，我们需要大家互相的这样的 cover 遮盖，也需要大家的提携帮助，这样我们才可以一起往前走所以现在我们这个整个小组大家都觉得说这个小组真的是非常重要，也真的是就像当初周牧师他后来真的是很注重这一个小组，所以在今年往校的时候，我后来有跟郭牧师讲说，我希望今年我们的目标就是帮助往校的学员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小组，让他们能够参加小组，他们可以从小组当中得到帮助，得到鼓励呀。好，公司我可能现在就想到这么多吧。
谢谢谢谢圣经以后假如还有什么还可还有机会讲。
好。
感谢主。所以我们就是说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课题。所以我们摆在前面。就你一个人你一信的主，我可以说假如我要把它，因为圣灵又太也是非常的重要，真的不知道把哪一样摆在前面。一个刚信的主的人就马上需要有这样一个群体，一个这样实际的教会，真实的教会来喂养他，来保护他，来帮助他成长。所以我们巴不得说现在你还没有小组的，你赶快要联系谁介绍你来参加这个课程的，你找他就是尽量能够找到有当地的人，因为毕竟目前网络上的是现在的情况不得不这样。但是以后有实体的时候，我们还是盼望能够有实体的，大家在一起最好。所以你尽量的找当地的，除非当地真的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小组，那暂时可以在网络上跟别人来连结。你有人已经说他想参加哈，就是你去找谁介绍你来参加这个课的，我相信他们会告诉你怎么样来联络到。找到可以有教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群体。那这个群体真的是太需要太宝贵，很多很多神的工作就在里边，在小组里边体现出来，很多人的成长就是在小组里边成长，很多人的突破就是在从小组里边开始。所以我们真的还要花一些时间，我会邀请很多不同的小组来分享他们神在他们当中所做的工作。下个礼拜呢，赖牧师会来讲解。赖牧师可以说是最早开始小组的一位牧师，他经历了很多很多，有很多的得着，可以说我们不要说经验了，很多很多的领受，很多很多的得着，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赖牧师会来跟我们分享。那我还会继续邀请一些不同的小组可能存在他们小组里边做的有一些特别的工作来分享，你就会知道说小组是多么重要，其实就是早期的教会，就是早期使徒行的时代的教会，神真的就是那样在做工。所以我们非常的需要，感谢主。 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你。哦，今天真的讲起小组，我们心里都好激动，因为我们看到你在这个内在生活小组里边做的奇妙的工作，是何等的令人赞叹。我们要感谢你，我们要赞美你，赞美你。真的在这里边，我们才好像体验到初代教会他们是怎么样一起来敬拜你的。感谢你，赞美你。主啊，帮助我们这些还没有小组的家人们，他们有要求要的，你快快的就为他们安排预备有一个适合他们的小组。哦，主啊，已经在小组里边的，那我们更加珍惜，更加宝贵，更加投入，真的是每一次都在等等候的时间来到，要来一起来遇见主啊，祝福祝福我们。我知道现在还有很多人还没有小组的，祝你自己来预备来安排。感谢赞美主。赞美主，我们把一切尊贵荣耀都归给你。祝福我们每一个渴慕的人，不只是在上课下课之后，更迫切的来渴慕要你。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